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Jesse 律师就是太闲 Jesse 律师就是太闲。我们终于到了第三季了，第三季第二集，我们今天呢要来说说家事法庭中的输赢。到底什么是家事法庭中的输赢呢？在讲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聊聊一个江湖传说，就是到底律师的律师袍可不可以洗呢？这件事情呢，在我还是二十几岁的菜鸟律师的时候，有一位，应该不止一位，有几位律师大大们就会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哦，这个律师袍呢是不能洗的，因为洗了就会败诉。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啥不能洗？那该如何是好？那都不用清洁吗？其实当那些律师大大告诉我律师袍不能洗的时候，我心中就一阵狐疑。可是我当然都有洗，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律师袍的前面白色的部分，因为没有洗，然后直到泛黄，这实在太恶心了啦。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我也没有想要指责那些没有洗律师袍的律师们，觉得他们太哥，这是每个人的选择。那真的律师袍不会洗啊、不是不会洗，就是不用洗然后就会一直胜诉吗？基本上我也觉得这实在太不科学了。所以答案很简单，我绝对有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当事人一起开庭，然后呢开庭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可能有时候都要需要很长的等待时间，就在法庭外一起等。那忽然我的当事人很可爱，他就跟我说，吴律师，你的律师袍跟那个人的律师袍不太一样。他就眼神飘到我的可能11点钟方向的位置，然后呢告诉我，瞄着那另外一位律师，然后跟我悠悠说出这句话。我那时候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不一样啊，因为我的有洗他的没有洗。结果我当事人就在法庭外哄堂大笑，原本他紧张的要命，一直在那紧张兮兮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等一下法官如果问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婚，然后我该怎么说，那种压力一下子都没了。好，那我们回到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到底在法庭中，尤其是在家事法庭中，胜败输赢到底是什么这件事啊？好，那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江湖传说，大家应该就会心有戚戚焉，尤其是曾经走到法院里面的人，可能就会非常有同感，会觉得说可能因为得失心很重，所以呢就会有非常的挂碍在家事法庭中的输赢。那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好好聊一聊说，到底诉讼真的输赢，诉讼中的输赢是不是真的输跟真的赢，尤其是家事法庭中的输赢。我个人呢的浅见是认为说，家事法庭中没有所谓的输赢。那你一定不能输吗？比如说有些当事人跟我说，不是，我跟你说啦，这一件齁我一定要赢啦，我不能输啦。好，那什么叫做你不能输呢？在一个监护权的诉讼里面，你一定不能输的意思是什么？好，那你赢了又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好好思考过这件事？好，我相信在一个诉讼过程当中，好，有真正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有办法很深刻的思考我们刚刚所提出来的疑问，然后也才能 真正的问问自己心里的声音，你真的在这个诉讼中，你到底要得到什么？你真的那么在意输赢吗？或者是在这个家事案件当中，有真正的输赢吗？其实答案可能不是肯定的哦。我还记得说，我曾经呢遇到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家事法庭的法官，那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可是呢，他在退役之前呢，孜孜苦苦努力的为家事法庭中的善男信女，甚至是怨男怨女，哦，排解纠纷。其实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因为当然我一定是有开到他的庭，我才会接触这位法官嘛。所以呢，事后有一次机会，私底下的机会啦，我就请教他说：“欸，某某法官，我就问这位我尊敬的法官，我说这个家事法庭啊，家事案件在法院里面呢，比如说一个法官可能可以去刑事庭，可以去民事庭，可是呢，有些人会讲说，可能他那个家事法庭这部分呢，是一个冷衙门啊，或者是有些人觉得。”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法官可能不喜欢去家事法庭。我就请问这位让我尊敬的家事法庭的法官说，那你为什么愿意投注这么久的时间在家事法庭中，去听这么多人的对他的先生，所以他的太太，甚至对他的亲属兄弟姐妹的抱怨？那法官跟我说，其实就是因为他觉得家事法庭中可以解决的纷争，解决的纷扰是更大的，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他举例说，假设这是一件民事的案件，可能就是欠100万不还，那就大家举证嘛，看有没有证据啊，有没有借据啊，有没有本票啊等等的，有没有录音内容啊。那法官其实只要照双方提出来的证据，然后被告的答辩，可能就可以下判断，案子就结了。可是呢，在家事法庭中，一个法官的判决有可能是影响一个家庭非常的深远，尤其假设这个家庭中还有未成年的孩子，这些孩子都有可能被深远的影响到。哇，其实我听完法官这一席话，就又觉得说，当我站在家事法庭中，我的责任感就更大了，而且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更有意义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输赢，当一位法官，尤其一位中立的法官，或者是你委任的律师，都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使命感，非常重要。那假设你是这个诉讼里面的原告或被告，你是这个监护权的爸爸或妈妈，甚至说其他要争取监护的家人，难道你不觉得你很重要吗？你当然非更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在讨论孩子到底由谁监护，又有什么输赢呢？其实子女的监护权，当然我们讲的是未成年子女啦。好，那我们先前讲过很多次了，现在是18岁成年。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一个离婚诉讼或者监护权诉讼里面。那赢得子女的监护权就一定是赢的人吗？哦，那其实也有语病。好，应该不能说赢，应该说如果今天法官判决妈妈要来担任亲权的行使人，单独监护，然后呢也要担任一个主要照顾者，那这意味着妈妈是赢的吗？其实不必了，因为其实监护权真的没有输赢，是更多的责任。好，其实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更多的压力。可是呢，偏偏大家有时候在诉讼过程当中，一时半刻也没办法参透这件事情。那我们说家事法庭的输赢，有些人就会讲说，那就是一个判决的结果。那有原告有被告， 那法官通常也要下一个判决。那总是有一方会觉得判决是有利的，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败诉。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输谁赢呢？那我们就来用直接用输赢这件事情来看，好，就我们定义的说判决的结果。所以我们刚刚第一个讲过监护权的部分，没有真正的输赢。其实担任单独监护的人，其实你的责任是更重的。那第二个，财产的分配。那财产分配这个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啊，这个就很明确啦，啊，对不对？就是哎，到底我们结婚了20年，奋斗20年，纵使我是家庭主妇，那你要给我一些那个剩余夫妻离婚之后的剩余财产分配嘛？不过这是仅限于法定财产制哦，大家如果有一点忘记了，请回去看我们第一季、第二季有。特别去解释什么是夫妻财产制，这个对大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也没有输赢，这只是在讲说一对不相爱的夫妻了，分开，那他们可能要处理财产的状况。因为正常情况下，假设你单身，你赚的钱就是你的钱嘛，没有问题。可是因为婚姻这件事情，把两个人紧紧亲密的绑在一起，当你们不再亲密了，你们要分开了，那当然两人共同的财产的部分，当然就做相当程度的切割嘛。那如果说你们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或婚姻关系程序中就去做分别财产制，那当然在离婚的时候也不用处理这部分。那另外的法律的费用部分，法律部分那可能就是指说诉讼费用是一个，假设你离婚你要先付一个给法院诉讼费用，那另外可能是律师的费用，可是有些人在提离婚诉讼不会委任律师啊，所以这部分你也不能直接讲说它是一个输赢。那当然诉讼费用在下判决的时候，法官会判说，比如说败诉的一方要负担啊等等，可是诉讼费也不是太高啦，在家事案件里面，比如说离婚案件就是3000块啊，3000块对很多人来讲应该不是太大负担啊。尤其假设3000万，你去做一个离婚诉讼，法官下一个判决给你，就解决了这个纷争，那未尝不好。好，那另外的部分，其实真正没有输赢的是什么？是情感与关系啊。好，因为我们在家事案件当中，我们刚刚说啦，你们是本来是一对非常相爱的配偶，非常相爱的人，那你们要分开了，那情感哪有什么输赢呢？只是可能就是不爱了。那会比较复杂一点，可能一个关系。可是，在法律上来讲，假设你跟你的公婆很好，或者是你跟你的岳父岳母很好，假设你跟你的太太或先生离婚了，事实上，在法律上，你跟你的岳父岳母啊，然后事实上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跟你公公婆婆也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哦，那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可能要解决的是说。假设有孩子的情况下，因为纵使你们不能做相爱夫妻，可是你们要做合作的父母，所以你们情感可能可以切割了，可是你们的关系是爸爸跟妈妈这个关系是永远没办法切割的，因为那永远都是你的孩子啊。哦，纵使说由妈妈来单独监护的话，那爸爸其实还是孩子的爸爸。好，所以某种程度上。不管说各自离婚之后是不是寻找另外的感情寄托，甚至再婚，那这对原来的父母，就是前妻啊、前夫啊，共同拥有的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是这个孩子的爸爸跟妈妈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去更改的，所以这当然也没有所谓的输赢。所以呢，我们今天说的在家事法庭中的输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输赢呢？其实，杰西个人认为是没有真正的输赢。其实我们是在解决问题，不是在拼输赢，好吗？所以，请大家走到家事法庭，要带着更多的理性，然后带着更多解决问题的心情跟理性思考，这样可能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圆满一点。所以，这个就呼应我们刚刚讲的江湖传说。 浴室跑到底能不能洗？拜托要洗好吗？否则真的不干净。况且，当一位律师也不是只是在追求永远的胜诉，尤其在家事法庭中，原本就没有真正的输赢啊，不是吗？你在收听的是杰西律师就是太闲。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进行到第三季了。第三季，我们想要讲更多在法庭现场里面的故事与观察。那都非常欢迎大家，假设觉得这个 Podcast 对你是有帮助的，请分享给你需要的朋友，让更多人在走进法庭之前有更多的心理准备。纵使你没有要走进法庭，或者是你的朋友没有走进法庭，也可以当作一个法律常识，好好收起来，学起来。那我们今天杰西律师就是太闲第三季第二集家事法庭中的输赢就说到这咯，谢谢大家。